好，下面才写到秋桐啊，就是说贾琏回来，贾琏去见了贾赦邢夫人，那最后赏了他100两银子，然后把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叫做秋桐的赏他为妾。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在座的男性早活100年200年，你会发现老爸送的东西、祖父送的东西常常不是钱，而是送你一个太太，所以送了一个17岁的丫头。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看到《红楼梦》其实从侧面的方法让你看到所有的丫头的角色，她的命运是非常不自主的，他们是像礼物一样被送来送去的。所以我们当然也讨厌秋桐，因为秋桐就是没有知识没有大脑，最后就整天骂那个尤二姐，把尤二姐整死的一个人，所以你觉得她是一个坏人。可是我觉得《红楼梦》不应该这样子读啊。秋桐本身是一个可怜的角色，她就是家里穷，然后就有一点长得还可以就被买来做妾啊，一个假设一个老头子就把一个17岁的买来以后玩一玩不想玩了，就送给他的这个晚辈，是吧？送你做礼物。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部分是《红楼梦》特别应该要仔细读的，就是秋桐本身也是一个悲剧角色。我们今天不太可能被当礼物送来送去，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秋桐，这个17岁的女孩子，她是可以送来送去的。那当然她觉得蛮好的，就送给贾琏，贾琏是一个公子，那可是她也可以随便送给一个什么拉车的、厨房做什么杂役的，他都可以送的。那甚至不高兴了，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其实秋桐这个角色的命运，我也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红楼梦》里面读到最后，不要太刻意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他们共同在各自要了的业当中。秋桐也有他了的业。你不晓得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最后扮演了这么悲剧的角色，每天要在那边去骂别人。哦，不要忘记他也扮演一个业的角色，他有更大的悲剧在他背后，王熙凤也有更大的悲剧在他背后。所以作者希望让我们看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因果，他反而比较认为尤二姐是跳出因果了。尤二姐最后如果决定她生命如此了结，是她跳出了因果。所以这个是我刚才一再提到说，可能在座的朋友不一定完全会赞同的一个生命哲学。可是在生命当中发生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劝慰一个朋友，你很难说你要去斗还是你放，这个时候有哲学在背后的，就是有一个生命态度，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跟对方继续斗下去，还是说哎算了，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它不完全只是说你在跟一个朋友献策，说你要如何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一个生命态度啊。就是我现在很具体的说，如果有个朋友感情上有问题啊，他们陷入到三角爱情啊什么，你要劝他放还是斗，或者他在事业上的两难，你要劝他放还是斗，其实是牵涉到哲学的，牵涉到你对于生命你自己觉得生命要什么跟不要什么啊。所以有时候扮演那个劝慰别人的角色的时候，觉得很为难，因为最后讲的其实是你自己对生命的信仰，并不是那个事件的处理方式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常常在听到某一个朋友在劝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这个时候你绝对不可以饶他，如何如何如何要去表现，什么时候那也表现了我这个朋友的生命态度。那可能另外一个朋友说，哎呀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干嘛呢？有没有发现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在看？那《红楼梦》没有特别讲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啊，它只是让我们周全的去看到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两面。那秋桐是一个角色，尤二姐是一个角色。秋桐的生命就是认为说，我今天就是要争。秋桐觉得王熙凤是老大，尤二姐是老二，我是老三，他就联络老大去打老二，他会觉得我要把这个老二斗死，我至少可以从老三变老二，对不对？那接下来再说嘛。所以这是一个刚才讲的三的这种关系。那王熙凤特别厉害，用一个老大的关系去联络老三去打老二，因为他觉得现在主要的敌人是尤二姐，所以他必须联络用这个政治上术语叫做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我们知道政治上有些人物是非常爱读《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其实里面有权力的问题啊，就是权力，就是你看到王熙凤、尤二姐、秋桐三个是权力关系。那么在这个权力关系里面，其实最不懂权力就是尤二姐，那其实秋桐也不懂，她等于是被利用。那真正在那边扮演导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人，就是王熙凤。 啊，所以他可以完全的成功。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对秋桐这个角色做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啊，就是这个17岁啊，头脑简单，笨得不得了，而粗俗不堪。你可以看他讲话的那个语言啊，非常的要命。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秋桐骂尤二姐说：“先奸后娶，没有汉子要的娼妇。”这个就是秋桐的语言。你可以看到民间其实是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话，就是先奸后娶，就是你是先跟人家上床的，那么所以你有什么名声好言啊？没有汉子要，就连男人都不要的这个娼妇，一直到今天，大概骂女性最难听的还是娼妓或者娼妇或者妓女这种语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对女性角色的一种压迫性在里面，不是说她做了什么错事，而是说她道德上不堪。所以秋桐就每天站在大庭广众当中骂这个尤二姐，所以其实尤二姐等于是被这样的侮辱给侮辱死掉的啊。可这个语言刚才我已经讲过，说王熙凤是不会用的，因为毕竟她还要顾到所谓脸面，顾到脸面，所以王熙凤是讲不出这种话的。可是她必须利用秋桐，所以幸好来了一个秋桐，所以王熙凤就可以利用秋桐去扮演那个恶毒的那个角色，就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所以凤姐听了暗乐，听了以后偷偷觉得很快乐，可是她表面不能，她不能明乐，对不对？她不能让人家知道她很快乐，是偷偷高兴得不得了，说好，这下有人逗你了，不需要我来逗。那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连用了三个暗，暗怒暗愧暗气，那种心里面的纠缠啊，因为她没有办法去辩白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平儿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平儿怎么样对他好，偷偷拿一些好的饭跟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大概最让我们动心的是说，人世间如果是对曹雪芹来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可不可能在悲剧里扮演那个对于最悲剧的角色一点点不忍那个角色。其实平儿做不了什么事，可是平儿有不忍，会觉得干嘛要对一个人到了要把人家饿死的地步，所以他偷偷拿一点饭菜去送给尤二姐。大概是我觉得曹雪芹写到人性写到最动人的部分。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在人世间，在今天自己的周遭，能不能对一个所谓最弱势的人多一点不忍。我觉得那个是他悲剧里面唯一的一个可能变成温暖的东西啊，否则的话生命大概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啊，一个荒凉感。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就会讲到69回后半啊，大家可以读一下尤二姐怎么自杀，而更精彩的是尤二姐自杀以后，贾琏怎么样去埋葬她的时候，王熙凤如何阻挡这个埋葬。我觉得那是最悲惨的一段，就是说连死掉她都不饶她，就说席子卷一卷丢出去就好了，哪里还要棺材，然后去禀报贾母。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王熙凤有点太过了，就是心里面的恨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读者就完完全全站在尤二姐这边。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